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首先是内容提要：中共阻挠卫国，神韵将巡演南美18场；中共外长参加联合国会议，法轮功学员谴责迫害。好，各位听众朋友，下面就请收听这一周的时事聚焦。
2009年6月27日至7月5日，神韵艺术团将在阿根廷的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演出12场，7月10日至12日在智利的圣地亚哥演出3场，7月16日至18日返回阿根廷的第二大城市科尔多瓦演出3场，预计在南美巡演18场。神韵艺术团得到了阿根廷市布宜诺斯艾利斯市政府的欢迎，作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文化事件，科尔多瓦省政府也给予了神韵同样的荣誉。智利政府文化部则给予神韵艺术团赞助。自2006年全球巡演以来，神韵艺术团以纯善纯美的舞台艺术展现中华神传文化的深邃内涵，而广受欧美亚各国观众推崇，但一直受到中共的持续骚扰。中共使领馆对神韵非常的恐惧，派出特务百般阻挠，在今年更是变本加厉，但其企图打压神韵演出的卑鄙伎俩却屡屡遭到挫败。中共给阿根廷外交部施压，威胁阿根廷政府拒绝批准神韵艺术团的签证，阿根廷政府不理会中共通过外交途径所施予的各种利害关系的压力，拒绝了中共的无理要求。在各界正义力量的协助下，神韵艺术团终于在启程前一天得到了签证。一位阿根廷当地华人说，中共领事威胁去使馆办理签证手续的华人不要看神韵，当地以华人协会注册的中共外围特务组织也在造谣，威胁华人不要去看神韵。近年神韵巡演之前，中共多次以骚扰晚会赞助厂商、瘫痪订票热线电话、发动留学生干扰等方式阻挠观众进场，事后中共见收效不彰，改用流氓恐吓威胁的手段。中共驻法兰克福领事馆于2009年1月6日致信德国黑森林州州总理办公厅和当地外国领馆，以国家外交信函形式诋毁神韵艺术团。由于中共的施压，神韵2008年3月在丹麦皇家歌剧院的演出被迫取消。中共驻瑞典使馆也骚扰斯德哥尔摩和林雪平的有关部门，企图阻止神韵演出。不止在欧洲，中共使馆还在韩国、新西兰、澳大利亚、加拿大、美国等国尝试破坏演出的正常进行，或是直接威胁观众不要去看晚会。在北美一些城市和地区，中共通过在海外的特务机构，在纽约、华府等地的华人侨社和大学学生会组织、海外华人联谊会中散发恐吓言论，威胁海外华人不要去观看神韵。中共还恐吓中国留学生们，若前去观看演出而被拍照者将回不了中国。然而崇尚自由的各国人士用热烈掌声和由衷的赞美表达了对神韵晚会的热爱，义正辞严地谴责中共的无端骚扰。事实证明，中共对神韵晚会的骚扰非但未能使神韵失色分毫，反让更多的各国民众理解神韵的美好，并认清中共与人类正统文化和道德为敌的邪恶本质。丹麦最大、收视率最高的国家电视台一台花费了近一个月的时间采访80多人，制作了一则超过4分钟的新闻报道。在2008年3月18日晚间9点黄金时段，以剧院遭遇中共压力为题，彻底揭露了中共的恶行，让更多民众知道了真相。受到中共的骚扰后，瑞典各党派一改过去执政党和反对党互相批评的传统，25位议员联名共同向神韵晚会发出贺信，并谴责中共使馆践踏该国言论自由的行为。7位联盟政府议员还罕见地特别发表兼观看神韵的联合声明。为了阻止神韵晚会在德国上演，中共驻法兰克福领事馆于2009年1月6日致信德国黑森林州州政府和当地外国领馆，以国家外交信函形式诋毁神韵艺术团。让中领馆没有想到的是，其蛮横的做法引起了媒体的反感，德国媒体纷纷对此进行了报道。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德国议员在得到该消息后，马上决定亲自到剧场观看神韵演出。英国议员格拉德·巴登推荐所有的欧盟议员都去看演出， 欧洲议会主席汉斯·戈特·波特林和副主席爱德华·麦克米兰·史考特同时给神韵晚会的主办机构发贺信，预祝神韵在德国的演出成功。一些德国民众表示，恰恰因为中共的这种阻挠，他们更愿意到剧院来支持神韵演出。律师凡伯克斯博士是在南德国报纸上看到关于中共干扰神韵演出的消息才来看晚会的。凡伯克斯表示，他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他认为演出非常非常的好，非常壮观和杰出。他说，我为中国人感到骄傲。
中共对神韵演出的干扰引发当地媒体、政要和各界民众对神韵的关注，纷纷购票进场观赏。中共干扰神韵演出让芬兰民众感到匪夷所思，反而引起好奇。当地一家报纸在2008年3月29日刊登了一篇关于中共使馆干扰神韵演出的报道，并在31日追踪报道了神韵演出的盛况及精彩节目。皮沃科和黑科·哈姆莱恩夫妇都已退休，太太皮沃科曾在邮局上班，丈夫黑科是汽车维修师。他们从这家报纸上了解到演出的消息后，决定来看神韵晚会。太太用不太流利的英语分享着她看演出后的感受，她亲切平和地说，太好了，太好了，太漂亮了，一个真正的奇观。3月22日，神韵纽约艺术团再次到韩国大邱演出。大邱寿城区议员秦泰南观赏完首演后，开心地向记者表示，像这样的艺术演出应该经常来我们国家，让国民的艺术人生观和演出的内容能相通升华。秦泰南并谴责中共无理干扰神韵在釜山的演出。回顾三年多来中使领馆阻挠神韵的丑态，事实证明公开中共的流氓行径是制止他的最好方式。2007年神韵晚会在加拿大演出期间，许多该国政要也接到过中使领馆的威胁信件，但演出依旧受到各方的瞩目与欢迎。加拿大总理亲自为晚会致贺词，加拿大环境部长、国会议员约翰·贝尔德代表总理与加拿大政府到晚会现场祝贺。2007年底，美国纽约州议员麦克·本杰明、佛罗里达劳德代堡市市长吉姆·诺格尔和加州城县县政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诺比都收到过中共领事馆的信件，威胁他们不要观看神韵演出。这些美国的民选官员都公开了中共的骚扰信，并给予正式的回应。城县县政委员会主席克里斯·诺比在《洛杉矶时报》上公开反击中领馆的施压，他说，你们的要求对我是个侮辱，我当然不会答应。跟诺比一样，本杰明和诺格尔也断然拒绝了中领馆的无理要求。本杰明议员将中领馆的信件公开，并对中共表示谴责，他说，中共才是真正的邪教。诺格尔则照例给晚会发来褒奖，并表示要尽量多看晚会的节目。2007年澳洲首都坎培拉神韵晚会演出前，中使馆的官员给每位议员写信诋毁晚会，告诉他们不要来看，岂不知反而起到了事与愿违的宣传效果，把这些议员都吸引了来看晚会。同年4月5日，新西兰绿党国会议员、外交事务发言人凯斯洛克致信祝贺神韵艺术团在奥克兰的演出，并谴责中共的干扰。数十位准备观看演出的社会各界要员证实接到了类似的电话，但他们仍按原计划参加了晚会。神韵艺术团2009年的全球巡回演出，迄今已走遍美、欧、澳、亚四大洲的80多个城市，上演近300场，带给80万现场观众无限的欣喜与感动。神韵晚会美不胜收的精湛表演，蔚为一股引导观众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风潮，启迪世人回归神佛度众的本怀，进而领略纯正的文化艺术之美。中华五千年文明是神传给人的正统文化，神韵展现了正统的中国古典舞等艺术，是纯真、纯善、纯美的神传文化的极致体现，表达了对神佛的信仰、天人合一的丰富内涵，也弘扬了人性的光辉与生命的价值。神韵在全球巡演，唤醒人们心灵深处的纯真、善良与平和，将引导世人走向崭新的美好未来。近年来，中共使领馆与特务百般阻挠神韵，不仅徒劳无功，反而衬托出神韵的辉煌与深获人心。各国官员与议员们对中共骚扰的反应，东西方观众对神韵演出的热烈反馈，就是对中共自不量力的愚蠢举动的最好的回答。
2009年6月24号下午， 中共外交部长杨洁篪在联合国的经济会议上发言，纽约的法轮功学员在联合国总部外的哈马绍广场上举行集会，向国际社会揭露谴责中共迫害法轮功罪恶行径，同时呼吁全球民主国家认清中共反人类、反人性的本质，共同制止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集会上，多位从中国大陆被营救来美的法轮功学员讲述了他们被非法关押在中共的看守所、劳教所、监狱、洗脑班里，受到酷刑折磨，身体致残，九死一生的亲身经历。原中国外交官、原国务院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办公厅处长、北京法轮功学员张义杰女士说，我以亲身经历证实发生在中国大陆惨无人道、令人发指的残酷杀戮，而且至今仍在继续着。因为我坚持信仰真善人，修炼法轮大法，我先后被警方七次非法抓捕关押，在中国610首恶李兰清授意下被非法劳教。在被非法劳教2年0.4个月期间，我遭受了20多种精神折磨和40多种肉体上的酷刑折磨，被关进铁笼子，四肢被捆绑在床上，强行注射不明药物，限制大小便，无数次的毒打酷刑和精神摧残，使我腰腿受伤，双目几乎失明，语言迟钝，黑发变白，眼面全非，曾被封闭关在一个小黑楼里42天站着，42个白天和黑夜没有睡觉。李建辉夫妇在中国曾是成功的生意人，拥有千万家产，因为坚持法轮大法的信仰，中共不仅没收了他们的全部财产，还把他们夫妇二人非法入狱，残酷迫害。谈起自己的经历，他们说是历经磨难，九死一生。因为说真话，李建辉于1999年9月被非法判刑4年，妻子戴英被判5年。戴英被电击致左眼失明，他们用高压电棍电击我的人中穴、太阳穴和中枢神经，当时头痛麻的像裂开似的，我挣扎大叫，但是别人听不到，没人知道。第二天早上发现左眼看不见了，右眼雾茫茫的。他们把粗竹筒削尖，插到我的喉咙，灌浓盐水或辣椒水。我咬紧牙，不肯屈从。他们用螺丝刀起子撬开我的牙齿，所以牙齿都松掉、坏掉，甚至脱落。戴英同时回忆，在2004年他被关押在山水劳教所时，有160多名法轮功学员被强制做了器官检验。从福山市人民医院来了很多医生，抽了很多血，据说要做很多的检验，现在想来是为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而做的。
58岁的女法轮功学员刘燕来自中国北京，她说，2001年3月和7月，我被警察从办公室和家里非法绑架到610转化班，白天被殴打，遭受背靠、背飞等酷刑，晚上不许我睡觉。610人员和恶警指使犯人用拖布把轮打我的头部、戳我的腿，致使我两腿肌肉断裂、内出血，右小腿淋巴化脓，被迫做手术。2002年3月8日与2006年7月22日，刘燕两次被警察从家中非法绑架，劳教1年半和2年半，期间被野蛮灌食，右胯和腿被打伤，右眼球被打得脱出眼眶，内出血。2008年7月16日被送到内蒙古一劳教所，被吊靠在铁床架上，不许吃饭，不许睡觉，被用电棍电脸，在半年时间里被抽血11次，九死一生。 58岁的女法轮功学员于贞杰来自黑龙江省，她说他们用电棍把我脸、脖、身体都电糊了，灌食时把我的牙齿给别掉了，长时间吊挂在房顶上昏过去，后来又给我注射一种不明药物，使我腹部和后腰痛苦得比生产还要痛苦，我痛昏过去。当医生扒醒我的眼睛时，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像个傻子一样。于贞杰说，小我六岁的弟弟是画家，弟弟和弟媳被非法判刑13年和11年，目前分别被关押在牡丹江监狱和哈尔滨女子监狱。我希望美国政府及所有善良的人们帮助营救我的亲人。来自大连的临床主治医师潘琪说，在马三家教养院，我遭受被监控、殴打、强体力超时劳役、体罚、电棍、不让睡觉、冷冻等方式折磨。2001年6月，姚家看守所管教队长吕一妹将我两手两脚分别铐上，手脚之间连根短链，链的一端固定在床板上，身体一直呈卷曲状态，一般的极限是最多14天，而我被铐了40天。2004年4月5日，恶警把我按在椅子上灌食，食物里面还有药、盐，味道很刺激，不灌还好，灌完就恶心，天旋地转。10天后，我出现肾衰症状，胃和口腔受到严重损伤。我认识的两位大法弟子池玉莲、李秀梅就是被灌食灌死的。法轮功学员王文怡博士说，在中国大陆还有千千万万个法轮功学员，每天都面对着酷刑折磨，轻者被打致残，重者致死，或被活体摘除器官。我们呼吁全球民主国家认清中共反人类、反人性的本质，制止中共长达10年之久的灭绝性迫害。我们也相信这场迫害将以中共解体的方式来结束。参加集会的法轮功学员希望杨洁篪能认清形势，随着中国大陆的退党大潮，中共即将解体是大势所趋，参与制止对法轮功的迫害，为自己留一条后路。纽约法轮功学员从早上10点就来到了联合国外，冒雨请愿一直到晚上6点。他们表示，迫害一天不停止，这样的呼吁就不会停止。这一天，法轮功学员美好和平的练功场面吸引了有缘人前来学功。
好，各位听众朋友，这一周的时事聚焦栏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